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学无术，我是西西。过了这么久，我们终于回到了不看电影的这个专题。那本期节目呢，将由我和节目的老朋友小远共同录制，来聊聊我们前阵子在纽约一起看过的几部女性主义电影。我们重点会聊的呢，有 She Said， 她说，还有 Women Talking， 女人们的谈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远，非常开心能够再次来不学无术做客。这次呢，也是代表我自己的节目《基本废物》前来串台，我很期待能和西西一起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两部影片。各位会听到我们对这两部电影的评价，他们背后的故事原型和社会意义，他们的特别之处，还有他们在各大奖项的斩获和后续的奖项预期等等。在进入我们正式的讨论前，提醒大家订阅我们的基本废物还有不学无术两档节目，听到喜欢段落希望大家可以顺手点赞，方便我们了解哪些内容更受欢迎。要是觉得我们聊得不错呢，欢迎分享给家人朋友听，如果有任何想说的，欢迎留言与我们讨论。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正题吧。
OK， 那我们下面就来正式开始聊我们的两部影片。第一部呢，我们先来讲 She Said， 她说。这部片子呢，我们先讲一下它的评分吧。可能在网络上面的话，在烂番茄上，它的影评人评分是 88% 好评，观众的爆米花分数是 91% 的好评，然后在豆瓣上面呢，也是有 7.8 分的分数。它票房其实不太好，就是1350万美金这样子，然后它成本因为是有3200万美金，所以说是还蛮血亏的。而且当时我和西西一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感觉它的排片还是蛮少的，你不是哪一家影院都能看得到的。对
对对，我们是在 AMC 看的对吧？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很烂的厅。
对，那个座位很难受，而且看的时候我记得影院也没有很满，
而且是晚上。因为你像我平时跟你约电影嘛，都是一定是就是大家都是下班的时间段，因为然后但当时就是没有什么人影院里，
对，
就还挺空的。
对，挺空的。
对，然后这部片子呢是改编自2019年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同名的书 She Said， 她说。然后这部电影的两位主演呢，一位是 Carey Mulligan， 然后她当时有演过前两年非常有名的那部也是女性主义的电影 Promising Young Woman， 然后呢当时应该是有拿提名的。还有一个就是 Zoe Kazan， 她当时有演过 Big Sick， 也是挺好看的一部浪漫爱情病情片。
嗯，
对
对，前程似锦的女孩，她当时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女主的。
当时我很喜欢那部片子，就是也是就是跟今天咱们讨论两部片子也很相似，就是都是很特别的片子。
Carey，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和小李子的各种对手戏，然后他在那个里面就好美，然后在《She Said》里面
完全不同，
是不是都差点没认出来？
他就是巨抛脸啊！当时我看他那个袁大权，就是那个《Promising Young Woman》的时候，也是我当时看那个海报，以为是另一个演员，就是完全认不出他。对。
对，他们两个人其实年纪差不多，但是在 She Said 里面，你会感觉他们都是85左右，但你会觉得
Carey 至少小五六岁，
十岁
对
吧。对，我会觉得一个30多，一个20多，但他们都是85，
是
太神奇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哪里看过 Zoe 了。对，我以前有提到过，就是其实我在宽街看话剧看过她演戏。她是一部戏的，就是一共三个主演，是爸爸妈妈女儿，她当时就是演女儿，就是爆发力很强的女演员。
对，她就是娃娃脸。不过这部戏里面各种提名和奖项，包括我自己观影的感受，我也觉得 Carey 是
对 Carey
强
很多。
对对，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嘛，因为它就是起源自当时 Harvey Weinstein 就是韦恩斯坦的整个席卷全球新闻界的好莱坞的性侵丑闻。然后呢当时的就是这部片子应该有声音出演吧，就被其中一位被性侵的女演员 Rose McGowan 是她的重要证人之一，她多年之后才有勇气站出来讲。然后呢当时还有另一位女演员是 Ashley Judd， 她也是直接参与了拍摄。然后其实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两位 纽约时报的女记者一起在进行对于这个性丑闻前期到后面的调查中间抽丝剥茧，然后这样子去联系各种的证人啊，去找寻当时的各种证据，来试图曝光这一个惊天大丑闻的过程。
对，我看的时候，就是我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的预告片是在微博上，然后那个剪辑就特别的震撼人心。我看完大概一分钟的预告片，我就有点心潮澎湃，有点想哭了。所以那个预告片其实有点 misleading， 我现在觉得，因为电影本身呢，没用，不是那种让你心潮澎湃一直激动的，而是一个非常克制，
是的，
然后从一个纯专业的记者的视角，像是就是带着他们的眼睛在看他们的日常的工作，他们跟自己跟报社，就跟纽约时报，
对，就是一步一步的。
对，有一个评价我觉得很中肯，就是因为我是原来专业是学 journalism， 我是学新闻的，所以有一个评价就是说这部电影就是调查记者的一个大师课。
其实我也觉得，就这部片子当时我看预告的时候会觉得就很带感，你想象中会是一个高潮迭起，因为毕竟它的背景事件是这么一个轰动全球的一个事件，然后你又牵扯的是好莱坞，有很多明星都牵扯在其中，它怎么可能会不精彩嘛。但实际上看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它是引人入胜的，就是我全程都是有兴趣在看着的，但是你看完之后想要夸的时候就会觉得诶有一些评，
对，
因为这部片子我觉得像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就是当年拿过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电影聚焦的 Spotlight。
哦，我知道这部但我一直没看。
对，他当时就是讲的就是波士顿那些，应该是波士顿吧，就是神父对于孩童的一些性侵恋童的故事，然后那部也是就是记者在抽丝剥茧啊，寻求真相啊，曝光就是背景事实的这个过程。我当时其实当时看到有睡着一点点，但那部拿了奥斯卡，我当年会觉得有点点困惑，所以当我看 She Said 的时候，我觉得那至少 She Said 比这部好看，因为 She Said 至少我是全程清醒想要看下一部的，它只是本身拍的有点平，但不是不好看。对，
等一下，聚焦一个神职人员猥亵儿童，这么劲爆的一个电影，怎么能看睡着呢？
因为他有很，就是好几个演技派演员吧，就在里面，他调查的过程就是还挺隐秘的，反正我当时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就也挺克制，就这两个的拍法其实是很类似的，他其实真正就是 focus 的是他这个调查的过程。对，
interesting。 我之所以就是听到很多关于聚焦的一些好评，但是一直都没有去看，包括就是韩国也有很多这种拍特别好，比如说熔炉这样的片子，我经常就会因为我觉得会太虐心不敢看，聚焦也是，
是，
对。但 She Said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胜利战胜邪恶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看，对，所以我内心的那个 pressure 和这种负担没有很重，因为我感觉这个事情是在变好的。有的片子就会给我觉得就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就是反映出来的社会的现实，然后就会给我压力很大。
其实是。
然后 She Said 我也想说就感觉有点平淡如水，我一直在期待他给我一个比较冲击力的东西。但是我回头想呢，我觉得这是导演有意的一个选择吧，就是他就是故意不想去按照那种所谓的商业片，或者说给观众在某个时刻给高潮给低谷，然后去煽动你的情绪，他就是好像故意不想这样，来尊重他们的专业性，就这个部分其实我是 appreciate 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部里面就是说我没有过多的展现维恩斯坦的这一块，就他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背景里面的恶人存在的故事。其实你比如说 我觉得很多导演都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诱惑，去拍一个这么让人厌恶憎恶的一个形象。但这部片子就是，而且我也听说原著里面是有和他一些针锋相对的对话的内容，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其实电影里面应该 也有拍的，你有印象吗？就是他们有一场戏，但是好像就是是从外面拍的，就是没有真正在看里面的对话。
对对对，就是故意让他背影对着摄像头。
对，就是一个非常侧面甚至背景处理了这一块。但其实这一块本来可能会是影片能够拥有的一个精彩的大高潮。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导演是尊重了参与这个事情的人嘛，就不想让这部片子是变成关于他的一部电影，就这点我是懂的。对，但这样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失去了可看性，也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观众，我们到底是观众，我们是来看电影的。对，
我现在回想，我的情绪起伏完全就是电影里面两位主角的情绪起伏，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叔导演想要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的感受和经历。然后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很沮丧的，因为你一直得不到你的这个对证人的支持，然后他哪怕就他不开口，然后努力了一万次，终于开口了，他又说我不要留名，但是留名对这样的深度的调查报道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也一直就啊，好难。然后直到最后，就你都觉得已经没希望了，但突然那个反转，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女证人，她说
Ashley Judd，
我愿意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对，
然后女主就泪流满面了，就 Zoe 吧，她应该是反应更大，就泪流满面了。我当时也哭了，就这块我还是真真实实的跟他们就同频共振了。
是，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有一个地方本来可以很用心的去再聚焦一下，就是每一个女星她愿不愿意站出来讲自己当时经历，愿不愿意去作证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他都有拍到了。而且我记得其实好像在片尾最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大概有给了一个小小的蒙太奇，就是他们当时有不愿意出来但最后站出来的女性，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有被曝光之后，还是我记错了，
好像是 有
短短的一小部分。 对，然后她有一个大的特写，就是 Ashley Judd 这位女演员她也站出来了嘛，而且她就甚至参与了拍摄。
对，
这点让我觉得就真的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真的。
最后他就是，我记得他应该是不是在长跑还是什么的，就是在晨跑吧。
对，
就是有他就是站在那边就舒了一口气，就感觉他终于卸下了重担场面，那个场面还是
很感人，
我还是挺感动的。
我也是。
对，就是其实对，就我们都谈到了嘛，就这部片子其实有很多素材可以用，有一些他没有用，就是维恩斯坦的，就是我们理解对吧，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可以用，可以让他显得更有情绪起伏的，他也没有做，就不知道是一个选择还是导演经验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应该是两者都有。就说实在话，就票房这样子不理想，我觉得跟这个电影实在是，就是这么说吧，如果你不是真的对 Me Too 运动对这件事情很上心，甚至说你就是对纽约时报对新闻调查记者的生活感兴趣，你根本不会，就是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理由走进电影院，那这个就很可怕了。
是的，这个是挺可怕的。而且就是现在尤其在，因为我们讲的是美国的票房嘛，主要是就是美国的观影群体已经越来越分裂了。就像我就少随便提一嘴，像黑豹二的女性观众比例超过男性观众，这在一部超英片里面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它出现了。因为黑豹二的所有主角都是女性，就是很多男性就是决定他就是不想看了。所以说 She Said 就首先很多人都不说一部全女性班底的片子很多男性会不会去看，他谈的是 Me Too 这个运动的起源和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他情绪上他就是不会去看了。
对对，
我想提一句，就是有一场戏我觉得大家看的时候都还蛮爽的，就是 Karen Mulligan 演的那个女记者，他们一起在餐厅里讨论嘛，然后被一个男的过来搭讪，他反复骂那个男的 fuck off， 然后那场戏他那个爆发力好棒，就是
而且那场他是有一个层次递进的，就是最开始他其实也没有上来就骂别人，他最开始只是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 正在这边，我们有事正在谈话。然后那个男的就不依不饶，其实那个男的也是很生活中很 typical 那类，他也不是真的有大恶意，他就是习惯性的这样去骚扰一下你，觉得哎，你们几个美女在这边。
是，
我真的是就是大大的被 relay 到，因为这个场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好多次。我上几个月跟几个女、三个女生朋友，我们去一个 NYU 的一个 alumni event， 我们三个人在那边，三个女生在那边聊天，聊得开开心心的，然后突然杀过来一个男的，硬要插，然后硬要讲他要说的东西，
好有病。
然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拉不下脸，我竟然还要就是要 be polite， 就是还礼貌的会跟他说，嘿，就是啊，你好，你好，
嗯。
然后我的朋友他。就坐在我跟这个男的对面，直接就翻了一个白眼。我当时就结束之后跟我朋友说你好厉害啊，就我内心已经就是烦得不行了，但是我做不出来，然后但是我朋友就可以直接翻白眼。然后所以看到这个电影那个 moment， 我就觉得就是我的嘴替，就是这是我我的就是梦想的一个状态。就之后的话要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勇气，更多的练习吧，因为我们这个 system 在我体内，或者很多我这样的女生，
嗯，
你哪怕不舒服你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很多时候。
所以就是那就建议听众们里的女生们有相同的烦恼的就是把这个片段每天早上复习十遍来培养自己的勇气。对
对的对的，从我做起。
对，然后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可以提下，就是在奖项上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斩获，就在英国奥斯卡那边有女配的，就是 Carrie 的女配提名和改编剧本的提名，然后金球奖呢也是有 Carrie 的女配提名，然后评论选择奖好像是有Zoe 的女主提名，我没有太核实，反正都其实现在来讲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就是这部片在奥斯卡上就是
零
斩获，
对
对，颗粒无收。就我觉得一点是因为它势头确实比较弱嘛，票房当时也不高，然后也没确实没有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毕竟讲的是韦恩斯坦，如果你静下来想，奥斯卡到时候直播当晚在场。大多数人都跟他有过，可能不是有过负面，但是更多的是合作交易的交集。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学院想要去避开的一个电影，就是不想参进来。
这样吗？我还以为现在已经就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是就是攻击韦恩斯坦，所以
是攻击他，但是就是说，就是你可以骂他，但是别人。可能就一扒就能扒到你，当你和他的、
啊、
你懂吗，就是大家都不太干净所以说可能情绪上是觉得这部片子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想离他远一点、
哦、
这样子会有
interesting。 我加一个韦恩斯坦的瓜，特别神奇。我20年，就韦恩斯坦理论上他应该是判了20多年，他应该就一直在监狱对吧，但是在20年初的时候，我同事说他的朋友在佛罗里达的一个佛罗里达还是加州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嗯、看到韦恩斯坦跟一个美女在吃饭。
是真的吗？
我同事说是真的。
我跟你讲，
所以我就
HBO 有一部喜剧呢，里面有一个演员他长得跟韦恩斯坦超级超级像，他们还玩过那个梗会不会是那个演员，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朋友跟我同事跟我讲是是，而且我同事是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跟韦恩斯坦同龄的那种，他们就去那种很 fancy 的那种就是 membership club 的，你懂吗，就是就是 member 餐厅那种餐厅、哦、然后就说百分百就是韦恩斯坦、
哎、那有可能、欸、因为你想他、哦、他手里握着多少人的瓜，我觉得他应该过得不会那么惨，就算被判了刑在监狱里说不定可以定期出来放风啊，
这我就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啊，那就这样，就是你听到这种细节你会觉得你坏人好像也还挺舒服的过的
是，但还是把他扳倒了，所以说就这两位女记者的故事还是确实是还是精彩的吧，只是拍的有点平了，所以我就觉得推荐大家，难道是推荐大家如果非常感兴趣是看书更好吗？
对，我刚刚也想说这个，我会觉得看书更好，就这个电影它有点像纪录片，甚至说可能就是把书里面的东西还原出来，
但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我跟西西都是全程，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在美国，就是我们每天看新闻上网都能看到这个事情的进展，就是我们对这个故事非常熟。其实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子的节奏和它严谨的步调还是挺适合不太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看，我觉得观感会比我们好很多。就是说到底它是一部很扎实很细致的片子，就是有些平。
对，而且如果你是对新闻行业有一点感兴趣，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新闻行业这些年被损伤或者说名誉上面受损很严重，就天天就是 fake news， 就觉得好像记者们说什么都是信口拈来。但其实真正的这种好的新闻机构，然后出一篇深度的报道，它真的不是信口拈来，它真的需要非常扎实的至少两方以上的 fact check 去确定这个信源的准确性。就是新闻它作为一个这么传统的职业，它其实是很完善的。
是，
所以还是怎么说，自己作为半业内人士，还是希望大家对这个行业稍微有一点点就不要那么失望吧。虽然假新闻确实很多，但是好的记者好的新闻报道也真实存在的。
对，是还是值得看了。就是尤其跟聚焦一比的话，你这么一讲我就觉得，因为它就是两个记者就是 focus 在一件非常单线条的一个调查上面，所以就是说像你说的角度，就理解新闻业调查记者们的工作的细节是一个很好的。 对，
很多小孩就是看这样的电影然后决定做记者啊，就是因为你确实可以改变世界，真的很有使命感，很棒。
是是是，对。那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另一部，其实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要谈的片子 Women Talking， 女人们的谈话。这部片子呢，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7.6 分，然后在烂番茄上面的影评人打分是 90% 好评，观众的好评度其实 79%。 我其实刚才看到有点，诶，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我就顺便查一下它的票房，看到票房我就觉得我有点震惊，它只有290万刀，就290万刀，我是有点惊讶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片子在超小规模上影响，当时我和西西我们为了看它是跑到林肯中心很远那边的 AMC 看的是一个提前的点映。
对，
而且当时看的人也不多。观影人群，我根据我的记忆啊，我不知道你是当时有什么印象，我感觉观影人群是有一点点偏中年的，就算说男女都有，但感觉是就是教育程度高点的
中老年女性
是的。
对，这个电影很有意思，我觉得它是我今年看的让我后劲很强的一部片子。然后那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加拿大小说家米莉安泰维兹的同名小说。在小说里面它其实也是架空的，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非常虚构的一个感觉。导演就是故意不想让你觉得它很写实，好像发生在哪里，它就是感觉是可以是任何地方。
是，
对，大概的一个背景故事就是，它其实设定是玻利维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小聚居地，或者说一个殖民地，这样的一个农场。然后生活着大概几百号与世隔绝的男男女女，从老到小都有，然后生产方式也相对比较原始落后吧，比较像农场的这种农业时代的感觉。在这个community 里面呢，女性无论是你是小女孩还是中老年，从你的整个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过程中，你在不断的接受到当地一起居住的男性对你的这种虐待、暴力、性侵。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最开始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整个影片完全没有去提任何真实的，就是写实的他们是如何受到暴力，都是受到之后他们的一个女性的反应，
是，
然后跟其他的女性去交流， 主体呢，它为什么叫 Women Talking？ 主体就是说一个妈妈，她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又一次被这样受到侵犯之后，就她实在是忍无可忍，然后她就叫了一些，有些是朋友，有些其实就只是伙伴、邻居，然后一起到了
比较有主见的，
对对对，年龄其实从老到小都有，可能小女孩就是过来听听看，然后他们就开始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所以我们大家想想我们怎么办。然后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放任，就是一堆女的在一个阁楼上面这样大谈特谈，也是因为其实之前就是性侵他们的男的，他们也是有一个很迷的一个法律制度，就是那些男的会被逮捕，那个农庄里面的所大部分的那个主体男性都去保释那个男的了，所以说主要的金壮汉不在，他们才对，他们才有这个空子，然后他们有48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想出大概就是三条路线，然后大家来投票，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原始但是很有魅力的一种公民社会的感觉。三个方向就是
对，而且我想说就这三条路线里面就是非常符合当今很多社会议题下面女生们做出抉择的方向。对，来讲，
对，他这三条路线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留下来什么都不做， do nothing， 假装无事发生，忍着，第二条是留下来但是是去反抗， stay and fight。 第三条就是我们离开，不忍了。我觉得不光是
忍、就
是、对，所以你刚刚说当今女性，我觉得不光是当今女性，我觉得是任何你遇到一个让你不爽 struggle 的事情你怎么办，就这三条路啦，辞职，对吧？
对，其实当时在影院里面他们讲出这三条，但就觉得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有点被震撼到，虽然说是一个很简单的 solution， 对吧，就这三条路、你说你放到什么事情可能也就这三条路，但是能看到他们对于自己的处境做出这三个选项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被震撼到。
对，而且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大家的就充满哲思的辩论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叫各抒其见、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非常非常的神奇，因为这样的激烈的讨论在真实生活中或者在互联网上已经几乎没有了，太珍贵了。
是是是，哎，让我再拉回去 cue 一些我们基本的信息，像我们这次的主演、对，我们想要谈嘛，对吧，像这次是属于演技派开会，因为我记得咱们两个去看的时候就都是想看的，但是完全没有做功课，就导致我们做这种行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演员名单非常华丽，他有 Jesse Buckley， 还有 Rooney Mara， 还有 Claire Foy， 就是演王冠的女主，前两季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有就是大家著名的所谓的科恩嫂 Frances McDormand，
对，
还有就是很就应该所有人都很爱的吧，本卫肖 Ben Whishaw，
对，
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不太熟的演技派的老演员，就这部电影一看就知道肯定会好看，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实力派会挑好剧本的人全都挤进来拍这一部。
对、这个片子的制作人是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
哦，那就
对，
那就很说明一切了，
对，他传的局，所以大家也相信他的眼光。
是，而且就是，但是我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会出戏了大概20分钟，是因为
啥？
对，我当时有跟你讲过，说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开头在看好莱坞报道获奖季女演员圆桌讨论的视频，就是你很少见的能把这一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演技派而且都认识的都凑在了一起，我就当时觉得我到底在看电影还是在看圆桌视频，但反正看着看着你还是会挺入戏的。然后我想提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制作人啊，我可能会摘掉一两个女演员，就换上可能更没有名气的，因为像 Claire 和 Jesse 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方式，他们平时演的作品，他们的成长路线是有点相似的，所以每次看他们两个在对戏对话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两个有点互相取消了。就对于我来讲，像鲁尼马拉这种气质很安静的演员，我平时会觉得他有点无趣，说实话有点平，但在这部里面就很脱颖而出，就他变得让我觉得很亮眼，就很重要。对，
Interesting， 我完全没有你那个问题，因为我谁都没认出来，我只认出 我连鲁尼马拉都没认出来，我说哎呀这些人都好眼熟啊，但是我有点
那很好
我只认出了本卫肖和 Francis 但是、
哎、本卫肖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好讽刺，因为我忘记是哪个奖了，就是因为现在这部片子就是奥斯卡提名拿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改编剧本的这种大提名嘛，
嗯，
但是之前的前哨站的小奖项里面我好像只看到本卫肖一个人拿到演技类的提名，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但荒谬中又觉得好像是因为
他演的真的很好，
他是片中唯一一个男，对，他演的很好，但他也是片中唯一一个男的，就很讽刺，这一部讲女性的影片中他变成了演技提名独苗。
本卫肖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是唯一一个真正露脸的成人男性，就是有戏份的成人男性、
嗯、
因为这个电影他也在有刻意的就是去避免去拍别的男的或者说那些施害者之类的，然后本卫肖在里面他更像是一个就是你理想中的
是
男人应该可以成为的好的样子，
是一个非常理想中的，因为就像我这种通讯录对吧，就是我其实是有在对比，就是说我如果在他的角色里面我能做到哪一步，
嗯，
就我觉得组织会议帮大家组织会议就记这些会议的 minutes 我可以、
嗯、
但是我记得有一场戏非常重要，就我觉得也呼应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嘛 Women Talking、
嗯、
就是当他也觉得很兴奋对吧，加入了这个讨论，他开始说哎，我们来讨论下一个方选择的时候、
嗯、
他就被吼了，
对，
然后立刻被叫，就说这是我们的谈话，这是我们的会议，就是你没有资格来发表这个言论，就是即使你可能是好心来帮忙，但是就说这不是关于你的，你不需要发表这个评论，你不需要发表这个意见。然后我就想 OK 到那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会摔粉笔走人还会摔个门什么的、
oh.
然后但我觉得这里就是我觉得很少有男性会到那一步还会能坚持就是完全立刻道歉认错，所以这部片子确实在它构筑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男性形象，
非常完美。这句话也是就是我们很常说的，就是把这个 stage 还给把话筒还给女性，
是的，
就是已经就上千年我们都在听男人讲话，然后第一次有女人讲话你就稍微听一听，作为一个 listener 你就不要再争抢风头了，所以他这个角色真的很好。然后另外一个是本来小说里面其实那个旁白就是叙述者也是本卫肖这个角色、
嗯、
然后在电影里面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演员他说既然是我们讲女性的这个圆桌会议，旁白为什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本卫肖自己也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做这个旁白、嗯、所以最后大家就讨论给了里面那个小女孩，她有一个传承的意味吧，因为她其实是以她未来在给欧拉就是鲁尼马拉那个角色的小孩在讲你妈妈以前的故事我们以前的故事的一个口吻，我觉得很妙啊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真的很棒，因为就是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很自然，就是我们不会去额外想什么，但看完之后就可能在网上做点小功课看到哦，本来应该是本卫肖来做这个角色来做旁白，我就觉得嗯，这样好吗，其实这样子我觉得就大家都能意识到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就所以说我很开心他们做了这个改动。
嗯嗯，然后说回女演员，我觉得主要是我没看王冠，
嗯，
王冠太火了但我一直没看，所以 Claire 对我就没有出戏、
嗯、
然后 Claire 和 Jessie 这两个角色就你刚刚说他们因为很多很相似然后有消解，因为我对他们两个来说就完全不熟悉嘛，
嗯，
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代表了女性的这个声音里面的典型的两派，一派就是比较愤怒然后对忍这些坏男人忍得够够的了，然后我就弄死你，
是
就是厌男，对，我一秒都不想忍，我为了保护我的女儿保护我自己我弄死你，然后 Jessie 那个角色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还会维护自己的丈夫或者说维护自己的儿子，嗯，觉得我们他们就是这个事情很复杂，你不要就这么简单的觉得就可以走了之抛下一切，其实就是很真实的不同的声音的群体，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部片子的优点就在于他展现的不仅是不同年代不同 代际的女性的观点，她把每个人都添加了她们其实真正会有的复杂的社会的附属嘛，就像家庭、孩子、婚姻什么的。有时候你不能简简单单就说哦，为什么你不能做这种选择？因为其实大家都陷在了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她做选择就是挺困难的。虽然说 Jessie 的那个角色确实让我觉得有点 frustrated， 我就想你都被对待成这个样子了，
被家暴
你还不走？对，你还但是其实。其实现实中就是有无数的女性被家暴了很多次，她就是无法下决心离开，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在这种半架空的电影里面她又有非常真实的实力。
对，然后包括最后就是大家其实最开始还在讨论要不要 stay and fight， 然后讨论着讨论着就他们觉得我们留下来就是很理想，其实是鲁尼马拉提议的、就是说我们反抗，然后我们成功，我们制定新的秩序，然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区，就这个很理想嘛。然后后来就被大家讨论中觉得其实不太可能实现，然后慢慢的就更倾向于说那我们就跑路吧，我们就 run， 就是 leave。
是
在倾向到说要跑逃跑的时候，Jessie 这个角色就是里面最大的一个钉子户嘛，就他不愿意离开。
嗯，
然后像你说的 frustrated， 然后甚至他的妈妈就是更老一辈的，都有点在
都想要
劝他。然后他最后那个演技爆高光时刻，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小高潮，就是他哭着说：“我这么多年忍受我的丈夫，或者说忍受男人，说我想要 forgiveness， 就是我要原谅他们，其实也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就类似于婆婆也在给我加深这一层我应该去更多的归顺原谅，然后这是女人的好品德。而且这个电影其实有一层我们其实没有提到、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强的宗教性，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去原谅是在为我们行善积德，为我们迈入天堂的那一步、对，是重要的。然后这个非常影响他们整体的 mindset 和决策。
对的，因为其实像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背景
就没有，
就是我们会自然就觉得这什么傻逼言论，就是我们不会去讨论它。但现在你一提的话，确实这个有其实有强强的限制住他们很多人的思维模式。
对，一直在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我们还能去天堂，或者说还能走向真正的幸福的真谛嘛，就他们是很虔诚的。然后这些女的其实是真的很善良，然后很认真的想要过好生活，
是很善良。所以我可能会对他们说，就说那你看看对面那对男的，他们有遵从你们的教义吗？他们有在做善良的事情吗？
是。
诶，说到这里我就想引入一个就是我们肯定要着重讨论的观点、就是说性暴力镜头在电影中是否重要？因为这里插播一个有趣事件，就是当时微博上面的，应该是那个字幕少女吧，还是什么，就是对挺有名的一个账号大 V 嘛，他当时就发了这部电影的幕后的一个是问答的讨论，就导演有在讲，就是说没有决定在这部片子里面放入真正的性暴力的性侵的镜头、然后下面大家都在夸奖，然后我就作为少数的可能现在回国了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我就发表了一个评论，我就说当时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导演没有拍这个镜头，对吧？像咱们确实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开头就是展示了那种淤伤的大腿，裙子上应该是有血迹的，
对。
然后母亲和女儿拥抱，然后那种哭泣的镜头，就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就说那既然我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拍，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证明性暴力镜头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因为当时大家就在讨论，就说很多时候这种镜头拍出来拍的是女性被侵犯的那个角度，真正在看的人可能有一半的人，很多男性他看到的并不是恐惧可怕的事情，他看到的是兴奋的点，他看到的是香艳的镜头、
对。
然后这条微博后来就上了热搜到第六名，然后那天我打开我的手机微博就是动不动就是四五千个提示、那条评论最后拿到了3万多赞。
哇哦，我也很惊讶，就是竟然这条会火。我觉得之所以大家有这么强的感受、就是因为大部分给你点赞的人，或者说去关注这条微博的人
都是女生，
他可能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因为他根本在国内没上啊。大家是有其他的，因为其他的影片联想引出来的这种压抑很久的情绪，
是，
包括有一些 日本的片子，或者就是我们东亚导演的片子，一方面在拍慰安妇，就在拍军人的暴力，另一方面那个电影的封面又是一个特别香艳的性感的一个就是军纪慰安妇的一个镜头，然后旁边站一个大兵，或者甚至包括精灵十三钗这样的片子，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边在谴责一边在消费，就是又当又立，说白了这个是很难受的。那到底你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是很暧昧的一个男导演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很有趣，就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苦这种消费已久吧。
是的，而且就是第一次有人真的就是做到了嘛，对吧？就是他不拍实际的镜头，他拍后面的这种余波之后的创伤，就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
就包括后面 Jesse 的这个角色，就是有被打，对吧？就是你只要看到他脸上的伤痕，他的淤青，你就知道下手的人当时打得有多狠，下手有多重了。
对对，就真的没必要通过这种，因为我明白它是一个卖点嘛，就可能有情色戏，有暴力戏，就好像商业元素更强，大家就更喜欢看。反正这是一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选择，但是这部片子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想给他 credit， 我觉得很棒。
我也想说非常棒，就导演这一点很有功力哦，就是这一点就会让我很期待这个导演后面的作品，因为就是他的视角是很独特的。
对。然后这个片子其实像我们说的，他大部分时候在圆桌会议，在就是哲理辩论，
是
你会觉得啊，那是不是会很无聊？我觉得一方面他的台词写的，当然可能也是就一部分要归功于小说，就写得很妙嘛。
对，
就是金句频出，或者说很多时候就给我很震撼的，很给我启发性的这种思考，就是关于我们女性的这种处境。因为他们很快就从对这些直接伤害我的男人，他可能是你的，就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戚，
是，
对吧？当时甚至是你的丈夫，他很快就从个体上升到了结构的问题，就是其实是很有深度。然后当你上升到结构之后，你的恨意就不再是这种很 personal 的你去恨某个男人，因为这样他其实没有本质的真正的意义。
对，
他解决不了我们整个女性群体一直代际之间都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传承上百年的问题。那我想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它是有点虚构架空，然后有点超现实，你会觉得这种设定让你就是影响你观赏吗？就一方面他讲这些女的因为这种歧视不让去让他们上学，不认字，就没文化，说白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圆桌会议的时候，我靠，讨论的话题都超精英，呵呵，特别的就充满智慧的灵光。你会觉得影响到你吗？割裂吗？
我倒没有影响到，因为我觉得他们讨论的内容很引人入胜，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愿意去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 solution 嘛，对吧？就是无论是说留下还是说要逃跑，会引向一个会让我觉得我很激动的结论，就是我看的时候会很有兴趣。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一开始咱们没有做功课，然后开始看，我真的迷糊了一阵子。就不是说他们讨论内容让人迷糊，因为你会一直在猜，因为你作为一个人嘛，你观影的时候你会在想，就是说他到底是什么时代发生的，到底什么背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在猜想嘛，然后就是这点还是有点影响得到。但是可能他那里真正的对话谈话的描写和演员的表现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说我个人不会想那么多。但是你提到的点呢，我有在些别人的评论里面看到过，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有点在意，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说是没有受过教育不会写字，但是讲的话是这么的高深，像是大学的那种论文一般的感觉。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哦，大家明明在有巨大的分歧的时候， 然后还能如此理性的说出这种就像每个人都有 PhD 水准的一样的这样的谈话。
嗯、是。
我当时这也太厉害了吧，然后都好震惊啊，每个人在你跟别人有争执的时候，你的那种说话的语气你还能娓娓道来心平气和，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高知的一种水准了。然后那里面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当时我觉得哇，这太难得了。
对。
然后同时像你说的在那边迷迷糊呼，我也是，因为他那个时代感觉像是，当时还问我，你说这是100年前、200年前吗？
对，
对吧？他们是什么出行都是马车，哎，
对啊。
但结果是2010年，就很荒谬。
所以我觉得，就真的听众们听到，先听了我们这期讨论，再去看，其实会非常好。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推论，我就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子对待女性的村庄吗？说这一定得是100年以前吧？但是100年前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夸张的感觉。
对，
但他的服装和设备又不像那么早。
然后他有一些讲，比如说他们也确实有很完善的那个法律制度，就是男人犯了这些罪，他们可以去报警，然后他真的会被抓走，然后大家还要去保释他，就会感觉很有现代性嘛，
是，
对吧？
但是村里的男人却又就是什么都能对这些女性做，又会觉得太荒谬了的感觉，然后就会让人更加的困惑。
嗯，对，他们其实是有偷偷摸摸的，就是有会
下药、啊、
迷药，
对、啊、
对对对，下药。嗯，还有一个点，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意料之外，给我非常大的冲击、
啊、
就这个片子呢，它没有讲成年男性，就除了本卫肖之外、
嗯、
但是它有很多小男孩的镜头。
这个镜头真的，
对，在讲述说小男孩他现在是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侄子，对吧？是小朋友，但是他们有一天就会逐渐长大，然后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猎人。然后那个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画面就是那些小男孩在那边欢快的打闹啊玩呐、啊、然后他们脸上一个大特写，就看他们的那个小男孩的小雀斑、啊、
这是一个蒙太奇，男孩子们的蒙太奇。
那一段我靠，我直接整个人就觉得特别的害怕，我就发现全世界的
毛骨悚然，
男人大家都是从小男孩长成男人的。我觉得那个地方实在是出乎意料的一种震撼。
因为我当时看那场戏的时候，我个人立刻就感觉到导演拍摄手法的厉害。因为其实这些镜头你换一个人来拍，就是充满童趣、天真、温暖、快乐的，因为就是男孩子们在玩耍嘛，下课之后跑来跑去，然后是一个个孩子天真的脸的大特写。但是导演拍出了恐怖惊悚的感觉，
太可怕了。
就配合演员们的台词在讲述，就是你看到的不是孩子，你看到的是即将长成侵犯你、残害你的野兽的幼兽们的感觉。
嗯，对，就是通过这样的表达，也他不是说这些小男孩本身他们就是原罪，而是说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这个体系，这样教育的缺失，或者这个病态的社会，把他们从天真的小男孩培养成了一个残害别人的野兽。
是，
就是让你会各方面都感受到这种毛骨悚然。然后另外由这个衍生的，也是对我来说很新鲜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很多话题我们可能女权类的这种书也好，影视作品其实很多了，但他们这边提到的一个说我们要离开，那我们肯定带着我们的女儿们，那我们的儿子们呢，多大的儿子们可以带走？
是，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好难啊，就是什么程度的儿子，或者说男性他变成了男人，因为只要变成男人，那他就是威胁我们不想要任何的男人再侵入我们这个女性的群体，那谁是男人，谁是男孩？
嗯，我觉得那场戏就真的很令人，不是说震撼，但是就是让人开始思考，就是男孩子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就负面词义上的男人了。
嗯，
而且就是他们当时还去问嘛，就是本卫少演的这个老师，
对，
因为他有非常直观的理解， 大概哪个年龄段的男孩能带走，他们最后应该是决定15及15以下是不是？
对，最开始是说12岁以下，就肯定都是男孩子，都可以一起逃走。然后后来本卫肖加入了他的那个观点之后，就是说12到15呢，这块其实是比较 confusing， 然后也还在形成中，所以12到15的话就是属于是可以自愿，想跟我们走的话可以走。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 Jesse 那个角色，他就很放不下自己的儿子嘛。就这块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前面在聊，你们受到这么多的侵害，从可能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老年的女性，我就觉得有什么可纠结的呢？但他们真的讲到自己有一个青少年的儿子呀，我想说，那确实不是说你想走就可以走的哎，这
是
你的儿子都在这儿，你怎么走啊？这个突然一瞬间让我觉得太难了。我最开始都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对，很有意思那个转变。
对，因为那个状态就是说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儿子的变化，但你又会觉得那是自己的儿子，那说不定就孺子可教呢，对吧？就是这种东西你很难做抉择。而且我还想提到，就前面就是那些小男孩的那些蒙太奇，就我个人作为一个通讯录博主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立刻发现他们好自然的就能形成一个团体，就一种天然的那种bond， 你知道吗？他们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男性的队伍。就对于我来说，我永远是站在这个群体之外，看着他们的。我当时的那个恐惧感更来自于就是一种被排除的、排他的那种就是那种 excluded 的那种感觉。就我当时就觉得，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那块的蒙太奇就是很厉害。就导演拍出了，其实不仅是这个群体潜在的可怕的那种特质，还是这个群体他们自然就会形成一个保护圈，他们自然形成了一个团体互相帮助嘛。
对，因为这个体系就是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
是，对，就是他们一切都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如鱼得水，就是他们快乐的那么的无忧无虑，那么就是什么都不用去担心，
就好像是 default， 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变成那样。但这才是在我们看来最可怕的地方，或者说最窒息的，觉得没有办法待下去的地方。对，还有一个里面有趣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 transgender 吧，就感觉他肯定是
对对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好像他也没有明确交代他为什么，就是非常明确交代为什么他决定自己以后要穿的，他的名字要变得像男生一样。
对，
但是
他给自己 go by Melvin， 就也是一个相对男性化一点的。然后他在被性侵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说话了。但可能我觉得他没有交代他，可能他最开始就比较的自认，就是性别自认是男性吧，所以后来他也就会跟男孩子一起玩，然后在关键的时刻他也就是有帮助大家去联络那小男孩，说大家一起离开之类的。所以就感觉你能看出这个导演的这个选择，就是唯一露面的一个是一个理想的模板的本卫肖，一个是一个 transgender 的这样的一个，就他也算是一个男性，对 transman。
对，
最后一个我想提的就是，我在录节目之前我还在重新听他的那个原声带，就这个片子的音乐太好听了。
我没有特别强的印象
啊，
因为就是时间有点久，但是我记得当时看完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特别强的那种 listening， 但当时看完的时候我们有在讲嘛，就他配乐配得很好。
对，因为他好多的那个画面其实相对比较单调，就是一些固定镜头，然后就拍大家就讲话嘛。然后有那种比较激烈的辩论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鼓点的那种节奏感很强的声音。然后有的那种固定镜头就是拍那种荒凉的那个农场的 景色啊，或者说马车什么的，包括最后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就给不同的那个景别不同的家庭，它就会变成那种比较悠扬的又有点欢快但又有点紧张的那个旋律。我今天重新听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让我心潮澎湃，那个音乐一起，因为这电影我们看其实好几个月了对吧，冬天、
好久好久
12月11月看的，对，一下画面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就配乐特别的棒。我还是当然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在夸，我就再想提一嘴，
我想瞄一眼这个配乐是谁做的、
是一个
哦天哪，是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应该是欧洲的一个女性的作曲家，她当时我知道，我现在在看她的作品，她当年是拿了奥斯卡的，她配了 Joker 的电影
哦，
她很而且
哦我现在看到，
而且他还配了 Chernobyl 就是切尔诺贝利的 HBO 那个超好看的剧集嘛，就当时也是风靡全球、而且 TAR 的配乐也是他在做，他好厉害啊、
哇哦！我之前看到他名字 我念不出来，然后我就没有把它写下来、
对，就是应该是那种北欧的名字吧，就有很多奇酷外符号，
冰岛语全是小、小符号，
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读。
对，哇！所以这部片子才是，就是我觉得相比 She Said， 他可能是就没有在拉踩，就只说这部相比 She Said， 可能因为他的整个制作人、他的团队的人脉等等，他拉来的也都是女性创作者，但是可能是水平更高一层次，也就造成了就这个影片整体的质量，我觉得是更高一层。
是。就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很牛的冰岛女作曲家，她也最近配了塔尔这个电影，
对
塔尔这个电影是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演的，然后我正好也是前两周刚去电影院看，小远应该比我看的早吧，你回国之前看的
早蛮多的感觉。
然后我刚开始想去看 TAR 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它具体是讲什么的，我只知道 OK 大魔王演的是一个就可能当代最伟大最有才华的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然后是一个女性就成为了一个权力相对在这个职业内做到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由他衍生的他的一些 struggle， 就我大概是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感觉是那种女强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
我去看之前我就知道，因为我去看之前就有人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说性别和权力的这个 power dynamic， 包括就是对于性骚扰性侵的这种权力之间的这种挤压，即使是女性她也可以站到施害者的地位，而且受害者依然可以是女性。我当时看之前我就知道她就别人一讲这个话我就知道这部片子是关于什么的了。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带太多的预设，你其实跟我说了一点点、但是我去看的时候，我一方面我就是被凯特·布兰切特的这个魅力就完全倾倒了、就她实在是太好看了，她在里面其实是演一个很中性的甚至有点偏男性化的一个女指挥家，但是她就是有她个人的魅力在，包括她一直穿一种西装啊，然后去比如说朱莉尔上课啊，或者在柏林爱乐乐团就做指挥，在下面跟学生们就是讨论跟副指挥们开会什么的，我都觉得哇确实是好有魅力，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想跟他就是更靠近他，包括他又非常本身就有才华嘛，什么就是有10000个 title 对吧，就是纽约客在采访他念他的 bio，
对，他本身的那个他就是很飒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因为我记得当年看 Carol 的时候，就是他跟那个 Rooney Mara 演那部的时候，他就是我当时就怀疑说这两个人会不会有火花，我是自抱迟疑态度的，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凯特他有一种很奇特的特质，就他能把他这个化学反应强行的给压进来的感觉、就是好像你放任何一个女性在他身边，就凯特如果打算要演这种方式他就是能演出来，
对，
就那种化学反应就特别自然，就是像信息素一样去展开的感觉。
我看完TAR甚至就重新去查他的那个个人简介，发现哦，原来他有老公啊，原来他是侄女。
啊，是，
对， 反正就是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我其实观感它两个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好久。
嗯，
然后当一个女性她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其实性别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是欲望和权利本身是在驱动你做所有的决定。嗯，所以女性也可以是施害人，女性可以施害女性，可以施害男性，或者说就是女性更方便的去施害了别的女性，因为她会比较隐蔽。对，嗯，
是的。
那我看的时候，就她又不纯粹是，我感觉导演她有在，你说负面点和稀泥也好，或者你说她在中和，她在试图变得中立，就是说她虽然私德不好，但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指挥家，她是一个艺术家，嗯。就跟很多历史上很有名的这种大家一样，他们可能私生活混乱，那么私生活是可以否定他的艺术成就吗？就感觉导演一直在想要往这边抛，然后也给他很多很复杂性的一面。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也很 struggle， 甚至我就会自己质问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想法很多的人嘛，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有这样多的权利，我会不会就做出这种其实是很不耻的事情，就是说白了就跟滥用职权本质是一样，就滥用职权。
我观看的时候，因为就像我说的嘛，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它是什么一个故事，所以说我去看的时候，我就是在全程观赏，就 Lydia Tár 这个人，他在做这些破事儿，他平时是这样子 PUA 别人的，他平时是有各种精神小出轨之类的行为的，就是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这种烂人在观赏和观察，就是在行为观察，然后呢再加上大魔王的演绎就非常，你就会看这人做的事情都不是人事，但他就非常有魅力，就他靠自己的魅力和他事业的成就来去避免了很多很多的后果，就前中期嘛，然后他后面又跌落神坛，然后整个人大破防，然后还沦落到东南亚这种事情我觉得特别点特别有意思，就我看的就是特别津津有味。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部片子就是 Lydia Tár 然后横杠一个天才指挥家如何一步步堕落之故事的感觉。对，
那我看的时候是不知道的，而且它过程中就是我导演也没有很刻意的就是跟你说他就是在批判他嘛，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这一点我有跟别人讨论过，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观感就是电影它只是它拍出来让你自己去看，但我觉得电影总体的倾向还是在批判他的，因为就像他最后一个白女沦落到东南亚但却又能找到工作，就是这点就是一个很点的一个讽刺的点。 对于我来讲，但是我觉得你很难批判他是因为凯特本身的魅力太强，因为当时跟人讨论上一期基本废物的节目就讨论，就是塔尔这个人他是不是因为凯特太有个人魅力了，他把这个角色用他个人的魅力就是增强了很多倍，就是让人很难去怪罪这个角色。
这肯定是有加成的，这肯定没得说。另一方面我会觉得他有很多让我也有一点点就不能说同情吧，但至少说共情的点，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在朱莉尔的上那个课，他其实是在客观的去表达他的感受，虽然比较大胆对吧，但后来被恶意剪辑，然后就变得特别纯粹的一个去性骚扰男同学女同学，政治不正确。
你这么一提好像导演好像是有一点点
在倾向在洗白他，
他有一点倾向
对，
就他可能就导演的方向，因为他最终大方向还是在批判这个人，但是他在很多细节就是你可以说有一点私货吧。
对
是有些私货的，
包括全篇我唯一真正 情绪涌动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跌落了吧，就是被大家这样曝光，然后也没有办法再做指挥家，然后他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小家，然后他开始听他原来的那些唱片，就是黑白的，就特别经典的那些指挥家的那些视频，然后听他们讲音乐是什么，看着他就哭了嘛，这才是他真真正正的他最开始去做，对，去做这个行业，去接触音乐，去做指挥的一个初心，然后他就哭了，然后那里我也哭了，因为我也是很喜欢音乐，就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就是人在很多时候就是会迷失嘛，然后当你回头去看你最开始的那个初心，就会很情绪复杂，所以那里他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对，就是应该就是人，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拍人的多面性，他可能没有想站一个很明确的立场，他确实拍了很多面，大魔王演的也真的很多面，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还是不要被抓了吧，就是可能你换个男指挥家我就说会说好像被抓好像，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叙事，如果是男女的话，那你就会觉得他被抓就活该，你会觉得很少见一个女的 queer 的终于走到顶端的音乐人，他肯定比别人不容易很多。哦，你说到这个，他开头就很讽刺，哎，开头那个记者采访他就说，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很困难吗？他说，没有觉得呀、啊。
对对对。
对 ，OK， 那我就不帮他说话了。我刚刚帮他说话，突然想到他自己就没有在讲这个。
对对，他在说，我没有觉得，我觉得女性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困难，然后没有什么天花板。
他说你们抱怨什么？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哦，那我可能开始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好人看，就是因为他开头已经定了调了。
OK OK。那里我也没有特别的，就我没有特别的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那个观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作为像你说的是 queer 是女同又是女性，
他就是
对，但他竟然就说就是感觉非常的像那个 Lean In 那本书的那个女作者，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成为了硅谷的这样的就是打破天花板的女 CEO 顶端的这种人，然后但是你传达出来的就是没有真正的这种限制啊，你只要够努力，你只要有才华，每个人都可以，就这套论断其实是让人很烦甚至有点生气的。
是的，就是在用自己的积极体验去让他人的苦难无效化的感觉。
对，就是个人问题和结构问题，就是你忽略结构问题了。
尤其我想说就是说今年这么多片子看下来嘛，之前我们两个也讨论过，就是说我最后觉得说像 Women Talking 然后像瞬息全宇宙啊、像这些片子它可能不是那么传统的就是各个方面都做得很细致让人无可挑剔无可指摘的片子，但我觉得他们足够独特。
对，我也觉得今年就是我们都看了特别多的电影，然后好多电影其实在电影院当下你觉得还蛮不错的，但回家呢就真的就全忘了。
是全忘了。
对，然后像这些片子就很不一样。然后今年奥斯卡的话 Women Talking 也是提名了最佳影片，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认可了，提名级获奖嘛，某种程度上
是，虽然说导演还是没有提
对，提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改编，这个两个其实都是挺大的奖项，
是非常硬的奖项，所以说感觉改编剧本不知道能不能拿奖。
改编剧本瞬息全宇宙是最佳原创剧本对吧，
然后那个女妖应该也是原创剧本。
最佳改编剧本竞争的对手应该是西线无战事吧。
啊，是那部片子因为我刚看我觉得它挺细致的。
你喜欢吗？
但是我觉得可能提出的就是文本对话上面来讲Women Talking 应该是更强的。对，因为我觉得西线无战事它可能强在是导演的一些调度的一些选择上面。对，
OK， 西线无战事应该是提名最多的影片之一了吧，就提了好多。
因为它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它全进了。
对对，然后一些那个就是表演奖也都就是提了挺多的。
啊，西线无战事提了表演奖。
对啊，西线无战女妖提了好多。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只因为它就是很多戏很分散你知道吗， 他注重的是一个群像的感觉。
哦、interesting， 女妖提了很多表演，《七剑五战士》一个都没有。
是，其实 women talking 该提表演，我觉得女妖的那个女配，就还好吧，就挺好的那种，
没有那么好。嗯、
对，
嗯，
我觉得可能 women talking 被分票了。
对，
因为大家都是演技派。
对，而且他们的角色也确实，就鲁尼马拉那个角色相对戏份重一点，但他确实没有出彩到那个程度，我也是同意的。
是。
那你觉得最佳女主角？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泰尔、凯特·布兰切特和杨紫琼，《瞬息全宇宙》他们两个里面，你觉得谁会拿？
现在业界的声音是支持杨紫琼拿的，因为。奥斯卡是看的就是 body of work， 就是他其实并不真的单看你这一部。我举个例子，当年那个 Matthew McConaughey， 就他凭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拿下最佳男主，但同年他因为侦探第一集当时大爆火，就你懂吗？就他是一个 journey， 他讲的是，所以说从这个 an actress journey 来讲。大家应该都在支持 rooting for 杨紫琼、就是当然凯特·布兰切特今天演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说她可能职业生涯里面非常棒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和她个人平时的气质非常契合。但是这一点就在于她如果拿了的话，她应该会被骂。
你说如果她这个角色跟她本人契合，这并不是一个夸赞啊。就是、
哦，这倒也是，但是这个角色、
啊、
就是他，但他最终呈现出来的表演本身是很好的嘛。我觉得我不得不说啊，杨紫琼纯凭实力肯定是没有到达凯特的那个水平的，但凭借这部电影，然后他的角色，还有他在一路走来的这个故事，因为奥斯卡确实是有一点，就是我不是说奖赏你这一个表演，他是在。颁给你这个女演员这个奖来肯定你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杨紫琼。
我也觉得，就感觉给她感觉是对的，就好像一切都合理一些。
就因为我希望大家认识到，就奥斯卡他不是说啊，就是我这一门课考的最好，我就会当这一门课的课代表这样子，不是的。
就如果他就说白了，对学院他们自己的公关和这种本次的奥斯卡的收视颁给杨紫琼是更有利的。
是的是的，今年收视应该会比之前好，今年有很多就大家在意的提名，我觉得，而且今年像今年那个 Top Gun 那个 Maverick 和阿凡达都入围了，就是今年有两部大片入围，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下。
我自己会 rooting for Top Gun， 特别喜欢创始人女儿。
是。Hold my h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那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这期讨论里听到了自己。能够受到启发内容，也希望我们能激起你们对这两部电影的兴趣。如果大家这期节目听得满意呢，也希望能给我们分享、点赞、收藏，然后呢就一定记得订阅我们两档节目不学无术还有基本废物，也更加欢迎与我们讨论对这两部片子的看法和期待，如果有其他电影希望和我们讨论也一定要告诉我们。
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拜拜。But if you decide